有两件事情宣布的，这个星期二晚是没有聚集，教会的网站是会在星期一晚九点，夜晚九点是关闭，是进行是维修的工作，直至到是礼拜二夜晚九点钟，因此是那些惯常是收听，无论是香港或者海外听录音的这个功能呢，是暂时是会停止，请会众是留意。刚才开始我们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唱过一首诗，就是说若主今日再来，若主今日再来。有多少我们是在这个很熟悉的这样的问题上，我们有多少的诚实的用心的来交代主呢？如果主俾我哋知道佢今日会翻嚟，我相信我哋好多知道要做嘅，同埋做咗系未够恳切嘅，同埋除咗自己对于自己关心嘅家人。关心主内的兄弟姐妹，如果我们真是清楚知道哪时主会回来，我们所要做的我们知道是不少。在这个混乱的这个世代，我们打开无论是电视或者是收音机，所听到的是不仅仅是一些无停息的辩论，甚至无是很多其中受害的那些惨痛的事情。对我自己来讲，以前都从未是听过或者是理解得到，因为我都是在战后那段时间才是生出来。很多人说是战争是很残酷，除了残酷之外，在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后遗症同样是很残酷的。我今天就藉着主几时回来，跟大家思想一下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又是怎样呢？请大家看马太福音新約馬太福音第25章，新約是31頁。馬太福音第25章呢，它是如果看那个 topic， 你可以看到第一段有讲十个童女的譬如，第二个就是三个仆人的譬如，最后就是最后的审判。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一章 的圣经。我主要带大家思想的就是，无论我们信主的，我们与主的关系，今天是不同程度的身份，或者我们是好像十个童女那样。童女是什么呢？在属灵来讲，我们很清楚知道是他们是有一个清洁的一个身份，他们是童女。加上如果我们学习过是我们许配了是基督徒，我们的思想就不再是我们性别是男和女的问题，是在乎我们已经在属灵上许配了基督。我们除了这个这样的身份之外，二十五章这里所讲的是对最终这十个的童女有几多个可以能够完成这个童女的责任，而不完成到的不是只一个简单的失落的问题，是他整个的属灵的生命的仰望都是无助的。每次我读这段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我就有几样的在心里面很深刻的印象。第一就是有一首外国的诗歌，你说叫做 One Day Too Late， 即是迟了一日。这首歌主要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居住的地方很多都有敬畏上帝的，他们每个主日都会是去守安息，或者有其他的特别的安排的聚集。到了的时候，神给他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譬喻的故事，耶稣就快回来了。好像今天我们很多见到这些世末的情形，我们看到这些的战乱，看到无止境的杀戮，看到这些后遗症，看到这些我们良知上告诉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也都是不可以我们能够做到什么的。我们今天我相信除了我们之外，很多普世的基督徒都会有这个的思想，或者开始有这个思想，真的主耶稣会回来。因为圣经有记载到民将攻打民，国将攻打国，各地有饥荒，有地震，有杀戮的事情，不其然我们都会是有这样的思想。那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不肯去礼拜堂的，到了个时候他都感染到其他这些时时都是勤力去礼拜堂的 特别他们好像都有一种的思想，会不会真的主耶稣很快会回来呢？在某一个的不是星期日星期六，他就见到这些平时去礼拜堂的敬畏上帝的，他们礼拜六都去，他自己的心会想，这个是一个故事，是不是真的主耶稣很快会回来呢？或者我都要去听一听，去看一看个情况是怎样。所以过了礼拜六，他就立一个心，我星期日之后早我会去，我都要去看一看个情况是怎样。当他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在门上贴了一张纸，主耶稣昨晚已经回了来，主耶稣昨晚已经回了来， One day too late。 你说这个是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在这个十个童女这个譬喻里面，我的思想就是有五个是后来被称为是聪明的，这五个的聪明是怎样的聪明呢？这五个的聪明就是除了他们是带着灯带着油，圣经记载说他们还有带着一些预备的油，这里说另外又带油，除了是能够供给他手上的灯燃烧之外，他另外还带着油的，因为是可能经历过新郎延迟来的时间，就比你我思想，也许我们今天的身份都仍然是同类，也许我们今天的灯仍然是没有熄灭，但你见到其他的同你同样都是有这个感恩的身份，是同类，你见到他们除了是带着油个灯是着之外，还会是带着一些另外配备到的油，另外又带油，跟着说新郎迟来他们会睡着觉。可能这个新郎的迟来这个时间圣经没有记载，耶稣的譬如没有说，但是就因为新郎是迟来，他们也曾睡了觉，可能已经不只是第一次了。今次不同了，有人声叫说新郎到了，你们出去迎接他吧。那十个童女就起身整好他们的灯，其他五个就对聪明的话，麻烦你分一些给我，因为我们的灯就来熄了。聪明的答他们说，对不住，我们的油实在不够分给你们，你们自己去店头买吧。愚蠢的童女，他发觉自己的灯就来熄了，在这个时候他又懂得去哀那五个聪明的，可不可以分点给我，对不住，就是他们所得到的答案。今天你我作为一群神，或者很特别拣选我们， 或者是一个教会，或者是一群，或者是一个的家族，我们分不分辨到当新郎现前来的时候可能的后果是怎样？我们有这么多以往的准备，我们有这么多的身份，我们又懂得察觉我们的灯就来熄，我们又知道我们可以去找其他这五个聪明的，看看肯不肯帮我，或者平日他们有帮过你都不定，帮过我都不定，而甚至无他们说对不住了，今次你要自己去买，他又懂得去哪里买。但是可惜的就是买到回来的时候，那五个聪明的新郎已经是接了他进去，关了门，那个 one day too late 已经不是 one day 了，可能几个小时迟了。主耶稣在十三节那里怎样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间是会几时来到。主耶稣另外在圣经说，这个时候唯有父上帝知道，我都不知道。第二个譬如所说的是三个仆人，这三个仆人是怎样最终的结局呢？我们大家很熟了，一个给五千，另外一个就给他2000而已，以前我是讲错了，是3000，其实是2000而已，一个是给1000。个主人回来的时候，这5000的很快他对主人说，你给我的5000，你看我赚到5000。主人说好，你是一个又好又可靠的仆人，你在小数目上是可靠，我就委托你经管大的数目。同样那个主人给他2000的，他同样对主人说我又赚到2000，主人亦都是说好，你个又好又可靠的仆人，你在小数目上可靠，我要委托你是经营大的数目。我在这里停一停，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成为神一个可靠的一个仆人，我们仰望天国，不是说我们将来去到天国，唉，我交了数了，天父又奖赏我，那我就好像比较十六哥的小朋友啦，将来在天国之中就是没眼泪啊，没忧愁啊，你可以很开心去玩啊，你可以无忧无虑啊，个个都是很好的这样。主耶稣这里很清楚，我亦都是在这一点度，我是很入心的，就是这个良善忠心的5000，这个2000的仆人，主说我要交更大的数目给你。另外圣经用另外一个譬如，就是甚至无我们会成为天父的子子， 我们会继承那个的产业，我们会在这个天国的事业之中，神继续是有我用重任是交给我们，包括在希伯来书或者启示录讲到，除了有冠冕为我们预备之外，神的应许就是你会成为这些天国不朽坏产业的次子，你会成为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你成为在这个祭司的班次之中是一员，将来天国的国度不是一个只是思维上的一个的终结，而是一个实实在在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将来神对忠心的仆人，神对这个整个的新耶路撒冷这个天国，因为这个的世代，这个世代很多的教会已经成为是变了质，已经不是再是守一些是感谢主我们分辨成为是完全福音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将来我们在这个永恒的天国，神要我们所成就的是超乎我们人的智慧我们可以能够思想到的，但这个就是神祂美好的旨意。当这个又恶又兼懒的仆人，他怎样跟个主人说呢？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严厉的人，你在没栽种的地方就收割，没杀种的地方就要收罪，我怕起你，所以将这个钱埋在地下，请看下你的钱在这里。个主人怎样对他说呢？你是不只是懒，你是一个又坏又懒的仆人。懒就很清楚知道了，坏呢就是那个心思都已经是坏了。那个主人对一个仆人，无论他交托多少的期望，或者基本上那个主仆的关系都已经没有了。他说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栽种的地方也是要收割，没有杀种的地方也要收罪，你应该将我的钱存入去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一起来到去收回。这个就给我们看到在主人的眼里面，这个懒惰呢就是怎样呢？他埋怨个主人，他说没有栽种的地方你要收割，在主所预备的他的丰盛的角度的土地里面，不是自然就有的，这个美好的良田是要人去，是忠心的仆人要一起来到去同工，来到去开垦的，是不是个情况实际就是？他懒到连人家开垦的时间他都过了都不知道了，他现在埋怨那个主人未开垦的我昔日看到的这一块地 你而家就要我收罪了。我的记忆之中，这块地都是未曾开垦的。他又说没有撒种的地方亦要收罪，可能撒种的时候已经过了一年两年了，其他忠心的仆人已经是开始是收割了，收成了。在这个懒的仆人之中，他只是觉得都未有撒种，你就要收割了。而最后主人说，那你将你的钱摆入去银行啦，到时到后或者定期存款几多息好，你收啲息啦。都知道我所交托俾你嘅都有啲入息嘅，系咪呢个懒嘅仆人，连去揾银行，或者他知道银行连他想带这些钱去跟主人摆入银行，或者去看看有多少的利息他可以能够用他的小小的判断将这些钱收一些息，他都懒得去做。主人说，你将这样将将我的钱这样没有用到，我就要将这些给那个一万的。跟着主人说，已经有的要比他更多，丰富有余，而那些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至于这个没用的仆人，将他赶出去外面黑暗的地方，在那处他必哀哭咬牙切齿。这个就是这个恶兼懒的仆人他要面对的收场，就是这样。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今次我加上一些我自己的反省，就是这个恶兼懒的仆人，他什么都不做，将这些钱就埋了在地下。那他又做什么呢？每天埋完了还有什么做呢？他的心就对自己说，我好地埋了这些钱了，主人的钱不会是失了去或者是被我亏负了的。但是每天他起身的时候，他见到这个五千的仆人这么勤力去做工，见到这个两千的又这么勤力去做工，他是不是就是乐于翘埋手，就是去那个他埋了的一千的地方去看一下，他就是这样过他的一日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听起觉得不会有啊。我们每朝起身祈祷，我们祈什么的祷呢？我们每朝起身看圣经，看完圣经之后，我们说我听话了，我都每朝起身依时之后我就看了圣经，我就祈了祷了，那再做什么事？无论我到夜晚的时候我又会是祈祷啦， 或者看聖經都沒有時間沒有精神，那我都是有做的。那我到我夜晚祈禱的時候，我就會告訴自己，我每天都有祈禱的，有看聖經的，但是靈情上由今早我祈禱看了聖經到我夜晚黑臨睡之前有什麼的改變呢？不需要想咯，我每天都是這樣的了，我就睡醒一覺，明早我又祈禱又看聖經又求主保守我，那我明早又是得到主的保守，我明晚我又查察咯，那我的生活就是這樣的了，我又沒有做了什麼大錯的事情。这个主人说那些没有的，之后都祈祷和看圣经，那天对他的果效一点都没有的，他只是一个习惯上的，只是交代自己，他不是交代我，他只是自我安慰，以为他是一个仍然懂得祈祷看圣经的基督徒，就是这样。这无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而将他是赶在外面黑暗的地方，他会哀哭切齿，到了有一天当这些黑暗的生命来到的时候，他只能够怪的就是怪自己，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哀哭切齿而完成他作为这个仆人的生命，是很严厉，是很可惜的。最后31节直到最尾的46节，同样在我学习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是好是要自己我好留心的，特别留心的一些地方，就是将来我们去到主的面前，这里说当人子做王，天使同他一起来到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地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跟着所说的就是他将他们分开两群，好像牧羊人从山羊中将绵羊分出来一样，他将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然后王对右边的人说，蒙我父赐福的人啊，你们来承受从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度。就是这样了。如果我们读到这里，如果我们当我们是要将来要站在这个审判我们创造天地的父面前，如果我们当为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觉得要申诉的，因为继续这个做了王的这个的主，他就是这样定了案，而他定案的时候他很清楚讲出他这个很撇绝 定安的理由就是我肚饿，你俾我食；我口渴，你俾我饮；我流落异乡，你哋接待我做你家中；我赤身，你俾我着；我有病，你哋照顾我；我坐监，你哋嚟探望我。嗰时，呢啲异人要话：主啊，我几时系见你肚饿，俾你食；口渴，俾你饮。几时见你流落异乡而接待你到我家中？见你赤身俾你着，我哋几时见你有病坐监去探望你呢？个王就答佢哋话：我实在话你哋知，无论乜嘢嘅时候，你哋喺我兄弟中一个最小嘅人身上做嘅，就系为我做。这个王对这些他称为异人，他比他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是主人认为他们是配得的，而主人原来也都有了他们生平的时候，他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们所应该做的，甚至无就是对一个兄弟之中最小的一个，他们都会做。那你说这样非常好啦，但是感谢主，这一班是能够得到神这么大的赏赐的，他们的良知在这个时候，他们怎样答他们的主呢？他说：主啊，我们何时有做这些各样的事？在他们的记忆，在他们所经历的时日之中，他们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对这个这么尊贵的主做过任何的事。他们做的只是在他们面对一个很现实的环境之中，有人需要，包括一些是小子，甚至他们不懂得的，他们就是出于一种的爱心，就是这样去做。你们在我的兄弟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做，就是为我做。甚至无主耶稣的教训我们，我们做这些善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左手不需要被右手知道。所以这些在他生命之中，他真正是成为是值得这个赏赐的，就是在他所做的事情，对方受益人的身份，他做了多少，他不是这样就记挂着在心里的，这个是他属灵的生命，是他能够领受神的爱，将神的爱来到爱及他人，是他很自然是会做的，他都没有去计算。那人呢，轮到 这班左边的人，这个主对他们说：你们是一班受咒诅的人，去为魔鬼和他爪牙所预备永不熄灭的火里面，因为我肚饿，没给我吃；口渴，没给我饮；流落异乡，你没有接待我到家中；赤身，你们没有给我穿；我有病，坐监，你们没有照顾我。 听完之后，呢一班喺左边嘅呢一班，被神督责嘅，佢就辩驳，似乎好有理由嘅辩驳。佢：主啊，我几时见你饥饿、口渴、流落异乡、赤身、有病、坐监，冇去帮助你呢？撇开后来所成就的，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个的场面，就是这个公义的主就 make 了个 verdict， 判了的了，是这样的。这些被主所赏赐的，他们就是的经历，就是他没有做了这些好的事就放在心里，成日计算我跟谁做了什么好的善事，他就应该是欠我什么的情，没有，完全没有。但是相反，这一班就辩驳，我几时见到主，如果是你，我怎么会不做啊？就求神帮助我们，主将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审判，不是在一个法庭上，你可以请律师，你可以拿证据，你可以去辩驳，你可以上诉高等法院，不得，你可以上诉到终审法院，没有。 That's it。这个的判词，这个的 verdict 就是这样。就愿神给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慈爱和公义是相连的主。旧约圣经有几处特别我入心的，就是这个主是用什么来彰显他的伟大，就是以他的公义来彰显他的伟大，公正善意的。我们今天面对的主就是这样，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给我们在这几个很熟悉的教训里面，我们再次重温。而最后和大家思想的，就是当这些想辩驳的时候，这个王怎样答他们呢？四十五节，王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几时你们拒绝帮助一个最小的人，就是拒绝帮助我。今天在你我的生命之中，无论我们今天什么的地位、什么的资源、什么的知识，因为人知道你是可以帮他，或者期望你可以帮他，这个主人说你们是拒绝去帮助一个最小的人，一些可能对你是随时都可以做的，或者五分钟、十分钟，或者给个电话去安慰他，或者是你不懂得去跟他找到最后的解决，你对他一些的介绍，你或者他的心情他是过分的担忧，你教他不需要那么过分的担忧，有些事情特别你是信了主的，神一定是会完全知道，而或者你有些事情觉得不公平对你，你成日在个心里在激住自己，不需要的， 主耶稣话：你哋每一个闲谈都记录在呢个天上。每次我睇到呢节嘅圣经嘅时候，我自己都有啲唔系几安乐。如果真系主耶稣话你哋一切嘅闲谈都记录喺天上，圣经亦都话将来我哋一切或善或恶，神都系喺生命册上系会对我哋有影响嘅。即是除了主耶稣所说的会记录之外，原来还有一本叫做生命册。我们不要是掉以轻心，这些是一定是会成就的事情。但是感恩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临世，他带来这个就是一个赦罪的救恩。只要我们能够是认罪在真道面前，在有人劝勉我们的时候，或者我们良心发现的时候，我们懂得认罪悔改，我们时时说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宝血，我的思想就是旧约的时候所有犯了无论各种不同的罪的话，都是要有一个的生命牺牲而来去赎罪的。基督今天的宝血在我的思维来讲，宝贝在哪里呢？除了他这个血是有能力，是能够代我们赎罪之外，这个宝血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止一次同样又同样反复又反复，我们的性格隐藏的性格，我们没有爱心的本性，不止一次的，两次的，三次的，每次都求主耶稣基督赦免，每次你求他都是用宝血赦免或者宝血遮盖，你第二次又是这样，宝不宝贵啊？这些血次次都是这样，神的宽容不想一个小子是沉沦，想万人都得救。但是我们是不是这样轻视这个弱血，轻视这个弱血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感谢主，神今天仍然是一个慈悲为怀，他的血真是无论是赦免我们的罪或者被宝血来去遮盖，他都愿意出这个血的代价。但是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要做完又做，错完又错，践踏了这些基督徒称为宝血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章我们很多都很熟悉的教训之中，跟大家分享我今次的领受，有不完善的地方请大家都是除了包容或者都跟我分享一下。感谢主，请诗班唱首诗。 Father most merciful，恩慈的父。
恩慈之父，无比恩慈仁爱之主，充满慈悲天父， 愿你永远受赞颂，你用温柔救赎我们，请协助我们令你满足舒畅，教导我们敬拜你，带我们行走圣洁诚实之路，试炼时刻充满苦涩，教导我们在你里面寻得安稳与力量，叫我们在你里面得到安息、盼望与力量。
这诗班献上美好的歌诗，请将赞美诗，然后请周国焕兄弟出去领导散会。
全能的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主你，主你的爱时常围系包围住我哋。你对但凡同心嚟到主你的殿敬畏主嘅、敬拜主你嘅，主你嘅恩泽、你嘅亮光从天上面直接照落嚟，你开启我哋嘅心眼，你将我哋所需要嘅。你的话语、你的信息真的好像与共说一样施赐给我们每一位。在这个接近农历新年岁晚的时候，主你再一次给我们听闻，一方面很勉励的教训之中，亦都很多带我们好像你的仆人带我们起初思想，我实在有没有预备主再来的时候。因为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心，但到过了之后，我们仍然以为很多机会，或者到一个时候我们认为合适，我先立心。一方面我感谢主你，你无尽无限的爱，你的怜悯，每当神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恳求主、诚心向主祈求时候，主你一次一次的宽恕我们，你一次一次给机会我们，但你始终同圣道的教训给我们知道，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除了随时时常预备是否合宜见主，亦都我听闻昔日耶稣这几个比喻，我们不是只是以为我已经做了我当做的基督徒，每日甚至灵修祈祷一个日，我们就是这样。主你所施赐给我们你的恩泽，你给我的恩赐，特别在这个时代，耶稣在上帝右边代我们祈祷，圣灵又来到我们之中，有什么上帝没有是充实加添我们能力呢？只有恐怕我们同主这个爱有所隔绝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能够真是以主的事情为先，周而复始，我们为世间很多事情，我忘记了很多我们在这个教会成长的，得着圣道的教导，先求上帝国、上帝的公义，以主的事情为先，忠心于主，真是主的爱，既然无限无量，我们应该忠心爱主的心，亦都是贯彻的。主啊，求你引导我们，恐怕到将来去到审判台前，我们不可以用很多我们的自己判断自己今日的公义、今日的诚实、今日的爱主的行为来证明我们在审判台前我们必然要得到这个拯救。主啊，你的话语来到，愿我们在年尾真是很多反思，爱主要更深不得已，在这个和价是这么多的时刻，我们的聚焦是否仍然是劳劳役役，很多忙过不了，因为应该我们为主而活，将这个福音讲讲传开去，求圣灵的引导我们，今晚仍然两边有聚集，愿主你的恩泽、你的恩膏触动我们的心，回来教会聚集，有很多已经失去这个起初爱主昔日守安息日那个真诚热切的心，愿主你怜悯我们的祷告，向我们同心合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诚心所愿。